很高兴见到这么多人，礼拜六，礼拜六上午就起来哈。我有跟跟周你们周牧师说，礼拜六早上有多少人会出现呢？因为我在不同地方的经验就是，礼拜六呢是没有人来的哈。那你们教会有多少家庭？一共有多少家庭？因为这里差不多是代表几乎所有人的家庭，是不是？啊，对，所以是很不错的啊。所以呢，感谢主，我们还有黄弟兄呢，就住在 Mercy Island。我还想，哎呀，糟糕，他要七点钟从这里出发去接我哈。啊，幸亏他住了跟我弟弟住的不远啊，大概五分钟就到了啊。那另外一个好处是，因为我从这里呢，我就立刻礼拜一我就去 San Diego 啊，那么所以我带了一些我的书呢，我的 DVD， 但是不多，那但是我弟弟那里还有的啊，那在还有，所以你们如果要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请你们的王弟兄啊去那里再去嘛哈、啊，所以这个对我很大的安慰，因为常常说、哦、那没有了怎么办啊？那一方面呢，是因为你们这里离开那在很远嘛。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说你们什么时候去，但是既然你们有一位弟兄住得那么近呢，啊，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啊，今天你们要我讲的是恩爱夫妻这个题目，可惜很少时间。这种题目呢，都是讲不完的题目。教养儿女，等一下叫我们也谈教养儿女呢，也是很少时间。那个题目我在巴拿马。用四天，每一天六个钟头，还没有讲完啊！那这种题目是没办法讲完的啊！所以我是希望我们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呢，你们就提问，特别是明天下午啊，回去写问题啊，因为你写的时候你就有思想，你就想出来。明天下午我希望说特别留一些时间跟大家问问题，这样子呢。我讲的只是一些原则，你就用这原则可以用在那个实际的情况之下，对不对？比如说孩子怕黑应该怎么办、啊、孩子不喜欢跟陌生人在一起，那应该怎么办？那孩子去托儿所就会哭、啊、很多这个日常东西的、啊、那、啊、小 baby常常要我们抱，常常不哭，要不要抱？很多这些每天碰到的，可惜很多人是相反的做法啊。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孩子怕生，不能独立，所以你就帮助他出去独立，这是相反的做法啊，这是大错特错的做法啊。所以很多东西，我就希望你们呢，不需要受苦，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痛苦。今天天气很好，恩爱夫妻你们结婚的时候呢，也是阳光到处都是，对不对？但是不一定哦，特别你们住在这里呢，啊，一年有229天是下雨的哈。我在西雅图30年，我在墨西哥住了20年，所以我知道。那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呢，哦，下雨了，那一定是靠近西雅图了，所以这里整天下雨。我们婚姻的生活不是每天有太阳的，因为有很多你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对不对啊？比如说结婚就开始很多问题，如果你们父母亲在的话，那要请什么人啊？请哪一个客人，谁付钱，就已经很多问题了，是不是啊？你说要知道了，我们家庭很舒服啊，因为我们有秘诀啊，所以是不需要麻烦啊。OK， 但是我们结婚都希望是同心同行，对不对？问题是同谁的心？当然是同我的心喽、哦。那对方是说同他的心，是不是？所以一下子我们就发现这个定义有问题啊，是同心，大家都同意要同心，这是同谁的心，是不是啊？所以谁做谁错，谁对谁错，夫妻吵架你问谁就是谁对啊？两夫妻吵架你问丈夫一定是他对，你问妻子是他对，是不是？为什么？ 因为吵架是因为我知道我对，那你意见跟我不同，当然是你错，是不是这样？谁对谁错，对错的标准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呢，给你一个原则，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好不好？对不对？开始你要知道你是谁，我是谁。问题是两个人，你是谁，我是谁。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跟王弟兄、王姐妹在谈，孩子不要送到公立学校，因为一进去五岁，他就告诉你，有些家庭有一个爸爸，有一些爸爸妈妈，有一些两个爸爸，有一些两个妈妈。所以你回来，孩子回来的时候，我去年在英国，五岁的小朋友回家就在玩洋娃娃，那两个男的他们要结婚，我把这个爸爸吓了一大跳。你们如果把孩子送去公立学校，五岁就开始教，现在美国跟半世纪以前就完全不同。我在美国几乎60年，我来的时候是没有人锁门，我根本不知道车子可以锁的，没有人锁车的啊，完全不同世界。因为那个时候学校是教圣经，1960年开始呢就不要圣经，进化论就进来，所以从60年代呢的道德叫做新道德，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没结婚生孩子就越来越多了。70年代什么事情？同性恋咯，有艾滋病就出来了。在70年代之前，我的头脑没有同性恋这个字，根本不存在我的头脑里头。但是艾滋病一出来呢，你不得不你要去看了、啊、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就要从小教他了，原来有这种东西哦。那现在呢更增加一样叫做 gender revolution。 你生来是男的，你说我不喜欢做男的，我要做女的。你生来是女的，说我为什么我不可以做男的，我要做男的。所以奥巴马最后一年不是这样做吗？啊，不要禁止男生去女生厕所，他可能那天自己觉得自己是女人的。所以算我们这次竞选呢是很困难的，幸亏那个时候我刚在英国，所以不需要选，要不然是很困难，没有一个好人。为什么 Trump 选中呢？这个人我一点不觉得他是好人啊。为什么他会中选呢？因为没有更好的啦。你如果继续是这个 Democrat 的话呢，你就继续同一个方向快下去，对不对？所有美国本来的好的东西全部不要，所以不得不咯啊，起码这个还有一个机会是这样子啊。所以今天的美国跟50年前完全不同，现在的美国可能是比中国还差，没有道德的。所以全世界的被政府逼害的人都逃来美国，比如说法轮功。美国政府、美国社会不反对法轮功，他们来到这里发财。你知道这个神印，听过没有？一张票不知道多少多贵，很多基督徒都被骗的啊，没有人反对。但是呢，这次 Trump 才会提到 Merry Christmas， 前一阵子连这个词也不可以讲。你看这个社会是非常的糟糕的。开始是说我是谁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所以家庭混乱哦。如果我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你是谁，我们就会彼此尊重。我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如果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要哪一个定位，我们就不会各就各位。我们的价值观，什么是你的价值观？人生有什么意义？我刚昨天香港来的，我在三个礼拜会去香港。香港的一个老师的信，他要我们去他们学校讲。他说刚刚有一个中学生自杀死亡，他说去年也发生过。为什么？不知道人生是什么意义，你知道吗？ 这个不能动，要不然我就下来问你啊，人生什么意义？我们很多父母亲是帮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读书读得好是不是？但是你的聪明的孩子会问你，读书读来做什么？对，读书读来做什么？毕业嘛，哈，那毕业之后做什么？找工作，找工作要做什么？赚钱啊，赚钱要做什么？还可以活，活来做什么？还可以死。人生是什么意义？聪明的孩子一看就看穿，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死亡。那为什么要等那么多年才死？不如现在死吧，对不对？我们很多做父母的，我们没有教最重要东西，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夫妻关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家庭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基本上的题目，原则上的题目，谁对谁错，对错的标准是谁？所以第二个要解答的就是我是谁，我要知道我是什么，我就要问我从哪里来。那现在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被教的就是北京猿人，就是华人的祖宗。你们被教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有没有举手问问题？老师叫你不要问，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的起源是错误的话，跟着下去全部错误了。我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才可以问我往哪里去，那么我才可以问那我在这里做什么，人生有什么意义，对吗？这几样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要问。所以如果你的孩子问你呢，你的孩子是有思想的人的啊。也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在温哥华，有一个爸爸，因为很多人要听我们就说，哦，你们孩子为什么这么小就进大学啦？哦，老大13岁在华盛顿大学毕业，然后现在大概还是 record holder， 所以他们是想听。那有一个爸爸就来说，他也是20岁就大学毕业，他也是比较年轻就拿到他的博士学位。那他说他的女儿也是9岁应该可以进大学，他说但是我的女儿不要进大学。那我说你问他，我问他，他说这么早进大学有什么好？爸爸就说早一点出来早一点可以工作嘛。他女儿说早一点工作有什么好？爸爸说像我啊，你看我一早出来我现在就做得很高等了。女儿说那对你有什么好？爸爸说这是我过去19年问我自己的问题，人生有什么意义？我在这里做什么？对不对？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我的价值是谁定的。因为我是女人，当然很多女人来找我啊，丈夫不要她了哦，那么这个女生就很痛苦啦，都是哭着跟我谈话啦啊。因为还没有不要他之前，一定是先说他是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会啊，又老又难看啊，又不值一文啊。所以这种女人的常常就觉得就是我错，我做的不好，是吗？是不是你的价值是你丈夫给的，或是我们的孩子的价值是他的同学给的？我的价值是谁给的？谁是我的真正的审判者？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 gadgets 啊，手机这些，你的手机可以放在水里洗吗？为什么不可以？这个是可以的，是放在水里，为什么它可以？有什么不同？因为不同的设计。旧一点的他的设计说不可以放在水里啊。现在这新的呢，有没有人有啊？这个新的你们 not up to date 啊？是设计这个新的呢是可以泡水的，为什么？因为设计不同。你如果买了这种手机，你不要说哎有人可以啊，那你的泡水呢就坏掉了，是不是啊？ 他买的这个呢，他说无所谓啊，我这个泡在水里无所谓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处理一个机器，是要听设计者。这个设计者说这个电话不可以放在水里，你就乖乖听。那个手机说这个可以放在水里，你就可以放在水里，对不对？所以规定这个手机怎么样处理，是设计那一位。人也是一样，这两架汽车，你的车子用什么燃料？汽油？不一定哦，现在这架是插电的哦，对吧？同样的，有没有看见啊？为什么它不用汽油？因为实际它的是说用插电的。那你呢？你插电的不动的，是不是？实际非常重要。谁造这部汽车？我在南美洲，我们都是用汽油，对不对？我开车开了几十年都是汽油。我去南美洲，他们是用酒精。那我不，我如果买了他们汽车，我能不能说？我开了这么久的汽车都是用汽油啊，我要用汽油，不行，因为他们工厂设计是用酒精。所以你看谁设计这个机器非常重要，你们有没有看见？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今天很多的教会不知道那个重要性。第一个问题要解答的，我是谁？谁造我？你的孩子在公立学校从头就神不错，我们没有创造者，我们是几千万年。刚才我在车上问的一个问题，我们弟兄姐妹全部做了啊，我没有告诉他什么是对的啊。我说你孩子喜欢恐龙，恐龙是多久以前的生物？恐龙的时代有没有人？听不见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错的啊。那你们要问题可以问啊。这是为什么这种题目都是要很多时间？那个科学题目，你给我20个钟头，我担保我可以解答你几乎所有的问题啊。那家庭的问题呢，大概40个钟头都不够了啊。但是呢，起码可以给你一些开始啊。所以你聪明的人，你们这里都是聪明人，你就可以跟着做。照相机也是一样，这个是我们平常带出去玩的时候小小的啊，这种是大大的啊。我的小儿子他博士毕业的时候，我们家只有我在场，那只有我可以拍照了，糟糕了，这个很紧张你晓得吗？啊，拍不出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用他的照相机啊，不是这个牌，他是用 Canon 啊。我进去那个毕业典礼的地方呢，我要用一个这么大的袋，带着照相机，带了个长的镜啊，因为那个地方这么大，你一定要用那个 Teddy Bear。还有人手会动吗？这么重，所以我带了一个 monopod， 我还不敢带 tripod， 我带一个 monopod， 我放在袋里头。我进去的时候，那个守门的说：“哎，你里面放什么？为什么我不能用那个小的？”因为完全没用，完全没用。那么远的你 zoom 就完全看不见什么东西。跟我小儿子那个照相机呢，是人家去伊拉克啊，那个做记者的用的，是可以掉在地上的啊。所以我去呢，我就哦，这个台是这样子，他会这样子走，我就放在一个角落monopod， 然后把那个长长镜子啊放在那里。我就预备他从上台我就开始拍，希望有一张可以他的照相机是离岸，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习惯像这样子拍下去啊。所以他一上台我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拍了很多张起来啊，这希望有一张可以嘛。不同的仪器设计是用来做不同的用的。我如果不知道了，我用我的傻瓜照相机拍出来就完全没东西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机器有没有设计者，他设计我要来做什么。如果你搞清楚那就很容易了。那你的照相机啦，你的车子啦，他都给你一个说明书，是不是？有没有读？ 聪明人呢、啊、是还没有用之前赶快读。第二等人呢，有问题的时候就去读。第三等人是有问题也不读。人是什么？人是猴子的后代吗？或是人是人的后代？很重要。因为这科学的问题呢，我如果讲到北京人呢，你再给我一个半钟头啊，所以不敢讲了。他们有什么证据？你要知道，他证据靠不靠得住 ？OK， 所以今天我是讲很短啊。宇宙存在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没有设计，是西方人所讲；另外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是圣经所讲。只有两个是这个房子已经存在，只有两个可能性。要不然就是没设计，要不然就是有设计。我存在也是一样，只有两个可能性，哪一个是事实？我们要的是事实 ，OK。所以今天的流行说没有设计自己跑出来，你要问是事实或是意见。北京科博馆他说，生物进化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你们都听过了，我相信是不是啊？从水里到陆地，上了陆地之后呢，就一类变成另外一类，后来就恐龙绝种了，就变成老鼠，老鼠呢就变成你啦。你要问是什么一个？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 Scientific American 的啊，很出名的杂志，对不对啊？这是今天你给一些，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你也要问事实或是意见。圣经说上帝造的时候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那么他造的时候十分好，跟进化人所讲刚刚相反。进化人是一类变成另外一类，圣经说没有，类就是类啊。但是圣经的类是一个范围，生物界有范围啊，不是说啊大狗小狗，那是同类就是狗类啊，所以范围。有名字的范围，有植物啦，有动物啦，动物里头的有名字的，有水里，有空中，有陆地，陆地上有名字的，有爬的，有养的，有野的，还有一类叫做人。如果圣经是对的话呢，那鱼不会变成鸟，鸟不会变成爬虫，人不会变成猴子。如果圣经是对的话，是吧 ？OK， 所以今天只点一点。所以根据西方人的预测呢，我们应该就。共同祖宗单细胞，然后一类变成另外一类。根据圣经的预测呢，我们应该是不同祖宗。你的祖宗一定是人，你一直推推推推，一定是人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他们的预测，我们看见什么？这是鸟吗？嗯，大家都认为它是鸟了哦，不同样子，但是都是鸟，各从其类。这个也是鸟，不同颜色还是鸟。所以鸟类就是鸟类，对不对啊？各从其类，鸟类就是鸟类，这是我们在海滩喂它吃东西，所以它们全部跑过来就可以拍照，是吧？达尔文说他见到的鸟呢，嘴巴有的时候长有的时候短，他说给他足够时间他会变成人，但是我担保全部是鸟，各从其类，对不对？狗吗？狗就是狗啦，不同颜色的狗也是狗咯，沙皮狗怪怪样子也是狗咯，大大小小的狗还是狗咯，各种各样的狗都是狗类，对不对？这个狗呢，从野狗200多年前啊，在欧洲呢就是人工选种，先还是狗。如果你选的太过分，它就死掉，它不会变成猫，是不是？鱼生来就是鱼。各从其类，猪生的就是猪，猴子生的就是猴子，各从其类，人生的就是人，有没有意思的地方？没有啦。刚才见到蔡弟兄，蔡弟兄在哪里？对啊，我几十年前见到你，对不对？啊，他现在有没有成功啦？成功了没有？有没有做主妇啦？哦，还没有。所以他还不能证明自己适者生存。我们中间有没有谁有孙儿？有，哇，这么年轻啊！这种人呢，跟我一样，我们证明我们是适者生存的。因为进化论的定义， 怎么样证明你适合生孙？你有孙，你有儿女不能证明，因为儿女不生怎么办？就完蛋了嘛啊！所以，但是我担保你们这些有孙的，每一个都是人啊！蔡弟兄，你们以后有孙的，我也可以担保一定是人。各从其类是我们见到的事实嘛，对不对？所以进化不是事实，各从其类是事实，这么简单。你养的鱼生的一定是鱼啊，你看到蚂蚁生的一定是蚂蚁，没有一次的例外。圣经讲的是真的，一起读好吗？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甚至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中间有已经信耶稣的人吗？很多哈，人家如果问你，见不到上帝，你怎么知道上帝存在？你说对不起啊，眼睛不够好啊，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最简单的电，有没有看到电？没有啊，你看到光而已啊。比如说风，有没有看到风？也没有啊。比如说今天太阳那么漂亮，不要去看太阳哦，你的眼睛会烧掉，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见不到，有一些我们不敢看太阳，我们不敢看照太阳那位能力比太阳大多少，我们怎么去看它？所以太空的探险，有哪一个说我们去太阳？有没有听过？没有的哈，你不想去，你近一点就烧掉了，是不是？所以创造主没有要求我们见到他，他说你的眼睛是没有办法看他的了，你从他所造的东西就会晓得。所以今天呢，你帮助还没有信主的人，是帮助他从看到花草树木、生物、人啊，从这些已经被造的东西，你就可以看见。那我自己是读生物化学，生物化学现在进得很快，就是遗传基因那部分啊。我们越知道越叹息，就发现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非常的复杂。在2005年的2006年的以为说把它的字母排出来我们就懂了，字母排出来之后我们才发现完全不懂啊。所以我们如果自己知道自己呢，自然会谦卑。我们懂得越多的时候就说，哇，这位创造者智慧太高了，他用知识造天，用他的智慧造地。所以你在科学继续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哇，创造者的智慧不是我可以猜得到的。我们是很笨的人。你在这里，你在这里有一种鱼叫做 salmon， 很著名的哈。30年前有一些聪明人呢，就说我们可以养得快一点啊，让他们早一点长大。所以salmon都是回来它的河生小鱼，对不对啊？所以这些聪明人就说，这个先回来的那些呢，我们就人工受孕啊，这破开让他们这个吃的熊的啊，就立刻受孕，那么就早一点出去啦。25年之后发现糟糕，这些就早一点大啦，他出去就把那个野生的比较小的吃掉了。但是这些人工受孕的都是近亲结婚，都有遗传病，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一个很好的例子，说人的智慧很有限，对不对啊？但是过了20几年才发现哦，所以已经造成很大的伤害了，对吗？啊，现在还在做一个实验呢 ，Atlantic 的salmon要过来这边养，是不是？啊，现在又说行不通了啊。所以人自己以为很聪明，谦卑一点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是创那么多的事情了，是吧？啊，比如说你们都经历的啊，刚才黄弟兄他们一个孩子，对不对？为什么？人的智慧嘛，哦，80年代呢就开始一家一个孩子，我们这里有没有是你家里唯一的孩子的？ 年轻的，对不对啊？很聪明嘛，因为中国人太多了，所以减少了一家一个。现在发现什么？糟糕了！你们这些独生子女呢，将来你父母亲老的时候你就糟糕了，对不对？我说现在说可以养个孩子，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如果你老一点，再早一点的时候呢，有一句话说人多好啊，老一点的人就知道了，人多好办事。所以就在我们这几十年之中，你就看见人的智慧了。开头是说生多几个人多好办事，然后就说太多人了，生一个现在说糟糕了，不得了了啊！我们在老化嘛，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给你看见人的智慧非常的有限啊。所以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哪里有上帝我看不见。就像苏联第一个太空人兜了几个圈之后说，我在太空没有看到上帝，所以没有上帝。你会说大傻瓜，你在太空那么大，你看到多少地方，是不是啊？所以谦卑一点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就想得松。圣经给我们说，你看他所造的东西，你一定会发现我们不是偶然存在，我们不是自己出来。所以进入我们的题目了，人是什么？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形象造男造女。婚姻啊，我们这些比较保守的啊，是一个男一个女，对不对啊？现在你们会看见不同的了，但是原来应该是一个男一个女，所以你就知道人有价值有尊严，也是照着创造者的形象被造，你就知道男女是平等的。这是第一样我们要了解的。我不是猴子的后代，我是照着创造者荣耀的形象被造的，他造我给我价值给我尊严，男女都是平等的啊。第一样就要知道，看看你自己，为什么你有正义感？可不可能你就像上帝他是公义的？为什么你有创造性？可不可能因为你像创造者？为什么有恻隐之心？可不可能你就像创造者满有怜悯？为什么我们的爱？可不可能你就是像他？上帝就是爱，对吧？所以第一样认识自己，夫妻认识对方，这样子我们一下子我们就懂得彼此尊重，我们不会贬对方的价值，也不会自暴自弃。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爱是什么呢？今天晚上我们呢特别要讲这个爱方面。去哪里找呢？去源头找嘛，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要爱吗？去源头。今天很多结了婚的人，你结婚的时候是很爱啊，对不对？我们这个时代大概没有人是被强迫结婚的，是不是？所以你们都是结婚的时候很爱，但是在美国两对结婚就一对离婚，为什么？那你不是说两个人很相爱吗？那为什么又会离婚？因为他们的爱是感觉，爱是不是不是一个感觉，爱是一个决定。你跟这个人结婚，你是决定我一生一世要爱这个人。有一个更漂亮的，不会，我不会去找他；更有钱，我也不会故意管他。怎么样，我都不会换人，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的家庭有这个认识，我们会减少很多家庭问题，是不是？今天晚上要讲的，我们会仔细讲。但是有一句很奇怪：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爱是必须要照着真理，这个跟所有事情一样，要照着真理。你建房子要照着真理。我们如果没有照着真理呢？刚才来的时候我们在讲说，爱哪里啊？我现在住在，我这次住在我弟弟那里，是 Mercer Island。 你们知道 Mercer Island 在哪里啊？在湖中心啊。那条路呢是浮在水面上的啊，没有天梯的啊，没有一条柱子在下面，它是全世界第一条浮 浮桥。但是呢，曾经沉过啊，蔡弟兄应该是在，安拉底沉的时候你在吧？不记得，这很大事嘛，这全世界的新闻都有的，因为这整个桥沉下去啊，因为它是空心的这个 cement block 才会浮嘛。但是那个时候刚刚要修理，所以就打开一些东西让有一些洞。那么它是 Thanksgiving vacation， 下大雨，那又没有人在啦，大家都回下去啦，所以结果呢就沉了。那它原来是一块块，然后有链子链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沉下去就把旁边的都拉下去了，这非常大事。那天我们刚从温哥华回来，幸亏我是住在温山的，我是从一千楼，不是从西雅图这边，要不然就回不来了啊。所以如果不是照着真理，这个不可以有动的，因为它是利用里头的空气才可以浮起来的嘛，啊。所以一漏水的时候呢，不可以了，多少钱就沉下去了，不见啊！现在还在湖底，因为不值得把它拿上来，因为那个湖是很深的，200多尺那么深的。因为那个那塞尔你们知道是贵的不得了啊，但是是最不好的地，因为它两边的就是裂缝啊。从加州上来的 San Andreas Fault 到那挖石头的时候就分两边，中间就是那塞尔人啊。所以前的人不住的，以前的人说这个地方不能住，因为它会突然间整块流在湖里头的，你的房子会走路的。那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被人家买的变成贵的不得了了啊！实在说是没有价值的地方啊，就像我刚才说 Richmond， 温哥华的 Richmond 是没有地的啊，它是一些 tree bark 的 bark 啊。所以你建房子是没地的，然后呢它是比水平线低的，所以那个喷水的东西如果不灵光的你就整个进水了。现在也是因为有人买的贵的不得了啊，所以有一些东西很贵其实没有价值的，那你要是抓住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对不对？所以真理就是这样，如果呢不照着真理没有用的。你建房子建得很漂亮，你的地基没有打好的话呢，它会倒下来，对不对啊？人也是要照着真理，我们的关系也是要照着真理。所以你是谁，我是谁，我们都是照上帝形象被造。第一样，我们彼此尊重啊，夫妻之间彼此尊重。你如果晓得的话呢，你会自动改变你的讲话的态度。你现在是跟一位照着上帝荣耀的形象来造的人讲话，你会什么态度？对不对？你想想上个礼拜你讲什么话，你就自己分析一下你这个态度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想到对方是有人权、有尊贵、有荣耀的人，是不是？所以这个观念提醒自己，你会自然改变你的态度，是吧？所以我们被彼此尊重，这个我等一下大概有机会讲啊。每个人是不同的，我们有女的有男的，我们有高的有矮的，有很会打球的，不同人，我们不同的潜能，我们生来就是不同，好像不同大小的容器。所以不要比较，不要比较。你知道很多时候呢，还没有结婚之前呢，你的女朋友不懂的东西，你觉得很 cute， 他就是数学不好的嘛，那个是简单的那个餐馆多少钱也加错啊，那你觉得很可爱。那到结婚之后呢，他的这个支教部呢常常加减错误，让你银行来讨钱，那你就生气，是不是啊？所以你要回想，我为什么跟这人结婚啊？那个时候如果这种事情发生，我会怎么样？我们女孩子啊，你还记得，那男朋友来找你，我们总是要 梳头发化妆啊，这种是迟到的，对不对？啊，你说对不起我迟到，那对方说什么？没关系啦，对不对？现在的对吧，啊，这样想一想，我还没结婚之前我是什么态度啊？我自己也犯错，哦，啊，还没有结婚之前，我男朋友因为我们不同地方，他就寄花给我，你接到这个鲜花了，因为花会旧的嘛，拍照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这样子 啊拍照很高兴，所以有的时候他寄那个放在身上的花啦，这些都很高兴，因为你的朋友说哇谁给你的，很高兴。结了婚之后呢，有一年复活节他就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兰花给我，你知道我说错什么东西啊？我说浪费钱，叫他很伤心的。所以后来他就常常去采野花给我。所以我们要懂得谢谢，对不对？我们懂得欣赏他这个用意啊。所以我的错就告诉你们啊，年轻的时候都很漂亮，我结婚的时候我只有87磅，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慢慢胖了，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更糟糕就会老了，所以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这个化妆品啊，哦，你为我这个化妆品，你现在看起来年轻多少年了，对不对？假的，所有的广告都是用那个本来生来就很漂亮的人做广告，对不对？啊，从来没有一个叫一个80岁的老太婆去做广告啊！你看，本来是这样子，用了你的化妆品，看起来就变成30岁，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是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是会老的。你们读物理学的人一定懂，物理学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在老的，那怎么办呢？彼此欣赏，所以你要继续欣赏，夫妻要继续欣赏，因为我们都在变。我先生说，全身的细胞平均的七年换一次，所以你结婚七年了，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所以你要常常重新再看看啊，哦，那是新的人嘛，哦，所以你要欣赏他现在的，老的时候欣赏他的老。可惜呢，最近我先生呢就关节炎了，哦，所以他就这膝盖痛了，那你就要欣赏他现在是关节炎，对吧？你就要好像他现在呢，这地上的东西他很难去捡上来，那他掉在地上，我就说让我来，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直要继续的，才可以彼此欣赏，还可能还会更大病，是不是啊？说为什么爱是一个决定，不是一个感觉，要不然就很可怕了，是吧？现在我们看看这个造婚姻的那位说什么。好，造婚姻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造婚姻的他说，他刚才我已经说他造人造成他形象了，哦，所以你一既然认识，那么定个家园一起读好吗？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对，所以家是先为谁造的？啊？啊？家是先为男的造的。今天有一些聪明的男人啊，哦，家是先为男人造的，所以男人不要以为女人照顾家而已，不是，男人是要先负责这个家，你有定位安置放在那里，定位男人在家里定位。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家庭的问题呢，就是男人常常不在，你做得很高等，就飞来飞去啦，到处去啦，所以常常不在家。温哥华有很多从香港去的家庭就是这样子，因为温哥华很难找工作啦，所以这个爸爸就回去香港赚钱啦，然后妈妈就听说两个孩子住在这里啦，很多问题，因为他已经违反原来家庭所讲的那个 爸爸不在家，对不对？第二句一起读好吗？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里又来一个安置，但是这个安置呢，的原文希伯来文跟刚才那个不同。这个字的字根是跟诺亚同字根。那你们有人读过圣经吗？啊，诺亚什么意思？诺亚洪水那个诺亚，这个名字什么意思？有没有人读过创世纪啊？有的应该告诉我啊。啊，圣经讲得很清楚，第五章二十九节，他爸爸妈妈把他叫做诺亚，因为我们很辛苦，希望生这个孩子带给我们安慰，对不对？我们华人岂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跟孩子取名字就是有一个观念嘛，哈、啊，希望他怎么样，是不是？所以有一阵子呢，国内的孩子都是红什么红红红，知不知道？还有一些是尖啊、硬啊、刚啊，对不对啊？这个犹太人跟我们同样的啊，父母亲都希望这个孩子怎么样。所以诺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安息，安息安慰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家上帝叫这个男人呢，他要带给这个家是安息，是安慰，有安全感。对，第一个家叫做伊甸，这个字什么意思？是我的老二的名字，就是根据这个字啊。这是称心的意思，很称心，所以这个家应该是让你很舒服的家，对不对？你们结婚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想？希望有一个爱的窝，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用功继续去建立这个家，成为真正你回家是很舒服的地方啊。男人还有女人啊，所以这个家不是狂欢。他是很舒服的地方，称心。男人还有两个责任，修理看守。修理什么意思呢？修理就是服侍啊。圣经很多地方同样这个字呢，是在服侍，做事情服侍。所以男人要服侍他的家，所以你的花园你要去服侍哦，哈、啊，那个啊、嗯，那个这个树叶要剪啊，谢谢你。好，要剪啊，这些服饰。但是还有什么要服饰啊？煮饭哦，还有什么洗碗哦，还有呢照顾孩子咯、啊、都是男人的责任啊，不是我讲的、哦、是圣经讲的啊。那女人不要那么高兴啊，还没有想到责任都是男人的，有没有看见？责任都是男人，你的家每一样责任是男人的。那不是我讲啊，我可能我讲的我不喜欢这样子啊，但是这是创造主讲的。 OK， 他修理，他看守。看守在圣经里头有三个用法，一个是看守城墙，一个是看守羊群。城墙我们都知道，我们华人的万里长城那个时候建的时候是什么作用啊？看外面有没有敌人来，就是啊。所以看守城墙就是说外面有没有敌人啊，窗有没有锁，门有没有锁，有没有坏东西进来。但是今天的坏东西不是单单从窗从门啊，现在有很多坏东西从电进来了。爸爸有没有在看守？你的孩子在看什么东西？今天你如果去餐馆，一家四口在吃饭呢，他们不是一起在吃饭，他们是每个人在看他的手机，对不对？所以你的家有没有一些规定说，吃饭是我们要讲话，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带手机，从你做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家庭已经太多东西在破坏，那如果我们不小心呢，连在一起谈话的时间都不见了，是吗？ OK。看守羊群，羊群是什么呢？羊群是笨笨的啊，常常会走错路。所以明年神若许可，我们还会去纽西兰。纽西兰很多羊，他们说羊的数目是14倍人的数目， 就他们表演羊的，就是那个羊，这个门一打开，羊就是冲出去，羊不是这样子走，羊是这样子走。他们是看草的，他不是看哪一条路，他是看哪里有草，所以他们要有狗在上面叫叫叫的，叫，让那个羊不会走错路，是不是？所以我们渡入羊走迷啊，We like sheep 啊，对不对啊？我们渡入羊走迷，你们如果喜欢唱歌的，吃饭可以试试看《Messiah》这首啊，那四部的 ，OK， 那他写的太好了，因为这首呢是说我们渡入羊走迷，是不是？所以第一句呢是四部合唱，我 We like sheep 没问题。第二句的时候就走错路了啊，就四步四个方向去了，所以写得很好。我们每次诗班唱到四步的时候都乱七八糟了，个人都走错路了啊。所以羊群是会走错路，你家里的羊有没有走错路？男人的责任。那你怎么知道哪一条是正路，哪一条是歪路呢？哪一个是朋友，哪一个是敌人呢？所以要看守上帝的话，男人的责任，记得哦，不是我讲的哦。所以为什么男人是家里的头？头不是来管人，头是来负责任啊。你现在在美国你一定很了解，一个大公司有什么问题，是谁要下台？CEO 对不对啊？老板了，这个 CEO 要下台了，因为他要负责所有东西啊。一般来讲，他大概是不知道你下面做的什么东西，但是你没有负责，对不对啊？你要负责，所以这个男人，上帝给他这些责任，他要负责。所以圣经跟社会有很多的不同，教会里头常常有问题，也是不懂得这个不同。在教会里头带头的是做众人的仆人啊，这是教会很重要要了解的。你做执事，你有什么职位的，你不是做老板，你是做仆人啊。所以爸爸或是丈夫，你要负责了，看守修理。然后有一个命令，上帝吩咐一样东西，一起读好吗？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只有一条诫命，什么意思？很多人说为什么吃一个果子那么大事，这个果子一个名字叫做分别善恶。创造主说你不要自己定标准，你不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我不懂，我没有造天地，是不是 啊？所以我没有造这架汽车，我不要规定我的车子是用电还是用汽油，我要进工厂，是这个意思。如果我的车子工厂说要用汽油，我用柴油，它就是不走，对吧？那这样子你就了解了。如果我不听舍弃者的话呢，自然会坏掉，自然会坏掉啊！你用汽油也不可以加水啊！啊，香港曾经发生这么一个事情，有人加了油，走100米，车子停下来，后来就发现油里头有水，那不是那个油站故意加水，是他放油的地方漏水，所以你看，连一点点水也叫这个车子走不动，是吧？啊！如果没有照着舍弃者所讲的处理的话，一定会坏掉。这是我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听话，听话。上帝说对，你就同意说对；上帝说错，我就同意说错，听话。但是人不要，我们特别这些强的哈，女强人啊，男强人啊，因为什么这样讲？你们从国内出来的，要不是强的不会出来，特别是这种人呢，你很难说为什么我要听话。但是你了解之后你说当然我要听话，我不要做傻瓜了，我的车厂说用汽油我就乖乖用汽油，为什么我要加一点水，对不对啊？ 所以上帝只有一个命令，不要自己分别善恶。今天我们所有的问题也就在这里，自作主张。我们所有的问题，家里的问题只有一样，自作主张；社会的问题也只有一样，自作主张；全世界问题只有一样，同样就是伊甸园里头发生的事情，自作主张。我们等一下讲夫妻啊，父母儿女同样的问题，个人自作主张，是不是 ？OK。所以现在讲女人呐、啊，然后上帝说的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我生来是女人，我家里两个哥哥四个弟弟，所以我从小就觉得不公平啊。特别我哥哥，我的上面那个哥哥比我大三岁多，那我们小的总是要跟大的嘛哈、啊。他总是说女孩子不做这个，所以我从小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女孩子不这样子，是不是啊？啊，但是现在我就了解了，当时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女的是一个帮助的？好像我们在大学，你是教授或是助教，你助教是第一级的，对不对啊？上帝重男轻女啊！啊，为什么女的是帮助的？后来你读到诗篇很多地方说耶和华是帮助我的，你就改变你的看法了。帮助的不是低级，帮助是对方需要帮助。哦。所以我们这些女生不要以为说无所谓啊，我不懂没关系啊，我们是要懂更多，因为你还不但要帮助自己，还要帮助对方，有没有看见啊？所以我们从古以来的很多时候，女孩子男生就让她读书，女的就不读书，是不是？我有些朋友在马来西亚，他们就是很重男轻女，有一个女孩子，她说父母亲跟她说，儿子读大学我们供，女孩子要读大学自己想办法。所以结果这个女生呢，她也读到博士了啊，她说就是愤愤不平啊，因为是错误的思想。帮助的是比被帮助的有力量才有用，是不是啊？所以上帝造的是配，我们两只手配，不是一样，但是是配合。这婚姻不是两个人一样，常常你会发现两夫妻很不同，但是只要配就可以了啊啊，他会的你不会，你会的他不会，两个人就配着了，是吧？所以我们了解之后呢，我们就不会说哎呀这么笨，这个你也不懂，我懂的我是要帮助他，不懂的是不是啊？是吧？帮助他，所以你的责任我的责任，男人负责要安置定位，带来安慰，服侍看守，女人要负责帮助她完成她的责任，所以男人要负责煮饭，女人要负责帮助她完成，男人要负责洗碗，女人要帮助她完成她的责任，现在懂了哈、啊、所以是彼此配合啊。不过我们女孩子是学会了，你以前说啊过来帮我洗碗，你现在就说我来帮你洗碗，责任是男人的，是不是啊 ？OK， 所以我们就知道自己的位置是怎么样了。男人有责任，所有责任都是他的；女人，我们要帮助他完成他的责任。他要服侍家，他要看守，我们要帮助他，是吧？所以现在定位了。圣经说上帝讲了这些之后还没有造女人，叫亚当去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叫名字，记得吗？那你想亚当看见那猴子过来的时候，亚当会不会是很像我啊，当然是我的配偶啊，没有那么傻瓜的。圣经说只是那个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他懂得不像我们现代人这么傻瓜的啊。现在人说、哦、猴子很像我、哦、大概是跟我同一个祖宗，是吧？亚当不是那么傻瓜，所以他知道没有一个配合，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特别，上帝照着自己形象而造的，是吗？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帝才造女人。他造女人的时候呢，亚当帮什么忙？ 没帮忙。那我看你们呢，有一些还是年轻的爸妈啊，你们还有两三岁的孩子，你就很了解啊。小孩子最好的帮忙是什么？睡觉。这两三岁整天都要看着他，他一睡觉啊，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对不对啊？做事情都快得多了。所以幸亏上帝造女人的时候亚当睡觉，要不然就很辛苦了，他会煮手煮脚了啊。所以有没有看到同样的原则，你在教会里头服侍，上帝不需要我服侍的，他自己做事情快得多，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一下子就造出来了。他是给我们享受跟他同工的喜乐，所以你有机会服侍是上帝给你的福气，看到吗？不是因为上帝需要我，上帝才不需要我。他造天地的时候，他不需要有任何人帮他，他说有就有，对吗？啊，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服侍，还可以奉献呢，那上帝给我们的喜乐，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有份，是不是啊？所以各位已经信主的人呢，赶快预备自己到处去传福音，你就会觉得很喜乐啊，因为你就觉得啊，我有份的啊，上帝这个救人的工作竟然给你有份，多大的喜乐，多大的荣幸，是吗？和合本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这个没有完全把那个原来的意思呢讲出来。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牧师叫做李正宗，懂哈？他是一个人翻译整本圣经，其实他都是很多人翻译啊，比如说74啦，70人翻译，那李正宗牧师是一个人翻译的。可惜那个时候我很傻瓜，他是我们教会，在九龙的时候他是我们教会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智慧去跟他谈话，多傻瓜。因为我们孩子的时候看着老人家就是好像是没话讲的，对不对啊？他也是没讲话，他很安静的人，但他非常有学问的人啊。我只去过他的书房一次，他的书房是一个门进去，然后所有的墙都是桌子啊，很多本书打开，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了，没有这么容易，所以他很多的参考书啊，很多的原文的这些字典啊，这些是这样子的。他不讲话，很有智慧，可惜我那个时候不会欣赏。所以他怎么样翻译？他说那个人说啊，这是我骨头的骨啊， very excited， 很兴奋。你可以替亚当想想，这个狗有两只狗，鸟有两只鸟，那个马有两只马，只有我只有一个，这些都不是我的配偶，那啊，这个对了，是不是啊？所以你们有福气结婚的人呢，应该是这样子啊，不是每一个人有福气结婚的哦。啊，现在我的弟弟的大儿子还没有结婚，那刚才他在跟我说，哦，其实某某人是很好的要介绍，但是他们好像没什么兴趣啊。这不能勉强的，对不对啊？我们大人可以说，哦，啊，这个对你最好，但是他自己不会觉得啊，那就没有了，是吧？结婚应该是 very exciting， 所以当你结婚多几年之后呢，保持那个新鲜感，保持那个新鲜感，要不然就变成老夫老妻了，不好玩了，对不对啊？要在保持那个新鲜感，哈，还是很高兴啊，对吗？刚才讲了之后，圣经才开始进入婚姻。因此，因为刚才所讲的这么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三句短短的小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三句非常重要。如果其中有一样没做到，这个婚姻一定有问题。第一样是离开，离开什么意思呢？所以你跟你的孩子说，所以你现在要读书啊，因为有一天你要离开我们的哦。他说我不离开，但好像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跟他说，有一天你结婚就要离开爸爸妈妈，我永远都不离开。所以你还是要把事实告诉他，上帝是这样讲的，离开不是不要，离开不是离弃， 你开始独立。今天有一些结婚的时候说还不会独立，所以就带来很多问题了，是吧？这个人不可以是还没有独立就结婚的。我自己见过两个女人离婚，两个又是女人来跟我谈呢，两个都因为她的公公是丈夫的爸爸要儿子跟她离婚。那如果你的爸爸叫你要跟你的妻子离婚，你说什么？谢谢你告诉我，你不需要听他的啊。为什么是两个男人都要听呢？因为他们住的房子都是爸爸买的，他们的生意就是爸爸的生意，他没有离开，有没有看见？他黏住的，没有离开，所以当然爸爸说我不喜欢这个媳妇，那你也不能说什么，是吧？所以我们现在中年人的，你在照顾你的孩子的，从小就要告诉他们，要结婚必须要先独立，不能独立，没有资格结婚。独立包括经济独立，这也是最容易看。所以今天要读书了哈，你要读书的话，将来才可以有独立的经济，那才几个结婚。工作独立，所以刚才说最好不要跟家庭连在一起，那是非常麻烦的事情。OK， 生活独立，你自己懂得煮饭，自己懂得住房子，自己懂得做这些家里的事情了啊。那这一方面我是非常失败。我在家的时候，因为我是在香港长大，对不对？有一个姐妹香港人，你就知道香港的房子多小，厨房多小，所以我们是不可以进厨房的啊。所以你一要进厨房，那个佣人就给人赶走了，小孩子不要来了啊！那厨房就这么小，你进去的这个是一个人的地方啊。我从来不知道水管什么样子啊，你现在不会这么傻瓜了啊！水管我是在大学这个化学实验室看到，哦，这个叫做水管啊，那你们没有那么傻瓜。我也不会洗衣服。因为当时我们家有一个夫妻四个佣人啊，有一个是专门洗衣服的，说我什么都不会，我也不会烫衣服。有一次呢，我过来那个读书嘛，就没有佣人啊，那么在学校有什么 function 要买那个比较漂亮的衣服，但是皱我要烫，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那个照顾我们的那个宿舍的太太就是看不过眼，她替我烫。所以这个是我很笨的地方啊，你们没有那么笨啊。啊，我不会煮饭，在学校吃饭吗？暑假没学校嘞啊，我要自己煮饭。幸亏美国东西都有告诉你，一杯米一又四分三杯水，我就做实验了，对不对啊？那你们现在比我好命啊，你们的厨房都大家都在一起了啊，所以这些呢生活上面你们比我好了。我没有训练我们的孩子要做这些，因为他们看见就可以了啊，他需要做的他自己会做的。我没有训练他们没有分工，因为我希望他们是说这个是我的家，有什么需要做我自动去做，不是说那今天不是轮到我洗碗了，对吧？啊，不是一个 obligation， 是他自动自发。独立还有什么呢？感情独立，不是听你的爸爸妈妈，也不是听他的爸爸妈妈，你们两个人是独立的。OK， 所以不是因为爸爸说啊，你给我多500块钱呢、啊，你说好啊，回去的时候你先生说算不出这么多钱哦，那你回去跟爸爸说啊，他说不可以，有没有见过这个情况？那你就很多问题了。感情独立，从你结婚开始就学会，不是我，是我们。人家要请你吃饭，你不是答应，你说让我回家跟某某人商量啊。小孩子要去什么 party， 你不是答应或是拒绝，你说等你妈妈或者等你爸爸回来说我们商量，什么都变成我们啊。所以独立是要联合，意志独立，你的决定要独立，你要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灵性要独立，你跟上帝的关系要独立啦。OK， 长辈呢？我们这些长辈呢？放手。昨天晚上我跟一些长辈谈，很可怜，这些长辈都在看孙。 然后他们说都是这样子的。我说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我们儿女从小我就跟他说，我不会替你看孩子的哦，你若要生孩子是自己负责的，对吧？所以现在有很多家庭问题就这样。在英国有一个六十几岁的，他提问，那我不是为过教我的儿女，我是为过教我的孙辈。问题是什么？他说我教孙跟我的儿女教孙不同意见。我就问，那你的儿女是谁带大？他说是姥姥带大的。有没有看见那个问题？是吧？所以今天有很多家庭还要继续这个问题，因为没有预备好，没有预备好。圣经的原则，父母亲要负责。啊，你是长辈吗？你可以玩玩，但是你没有责任。哈哈，你可以有的时候来跟他们玩，特别可以宠一下啊，买一下那个他觉得很好玩的东西。但是你要给他什么东西，先问过他父母亲，啊，尊重他的父母亲。有一次，我先生的是比较 passionate 哈，他是比较那个重感情的，所以他的原则没有抓这么紧啊。有一次呢，我的小孙儿大概四岁左右，他很喜欢喝汽水，妈妈是不让他喝的。那天呢，我们跟他玩，他说我要喝汽水。我先生就说好啊，他要喝那个那个 AMW 那个叫做什么 Ginger Ale 这种东西。那我的先生就跟他说，安光，我是福建人啊，安光给你喝，但是你不要告诉妈妈。我就说什么事情都要告诉妈妈啊。那我先生当然知道什么对什么错，但是他是觉得孩子喜欢嘛啊，他就宠他一下嘛。那我不肯，我说原则就是原则啊。他爸妈如果说不可以喝了，我们就解释给他听啊。我可以给你其他东西。但是你妈妈说不可以啊，所以我们尊重妈妈，小孩子才不会在你们中间玩把戏，对不对啊？夫妻也是一样啊，所以老一辈要放手，你也舒服，他也舒服，彼此尊重。我们华人呢还一样的，你的儿子给你他的门锁，所以你就自己进来，有没有先打电话？对不对啊？你的孩子把他的家锁死给你，你还要尊重他。你有什么好东西要给他，要先打电话问他方不方便我拿来给你，对不对？这是尊重。我也看见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头，不同房间，那这个妈被闹了，这个妈妈呢，就自己开门就进去。他的孩子的房间，啊，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事情啊！所以千万等你老的时候要记住这些东西，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很懂，你年轻的时候你的 mother-in-law 自己开门进来，你懂吗？你记得，所以这些感觉要记起来，等你老的时候你就自然懂了，是不是啊？所以尊重。有一个媳妇，哎呀，我这个婆婆真麻烦，我请她来吃饭，我洗菜都在管我啊。那我说，那她不是每天跟你在一起啦？她在的时候，你就照她的办法洗；她不在的时候，你就照自己的办法洗。幸亏这个家庭啊，没有结婚之前，我已经跟他们讲，你结婚不可以住在一起，因为我知道这个儿子跟他妈妈每一次谈话就吵架。啊，因为他们是非常相爱，但是不懂得怎么样表达啊，所以我已经劝他说，你住在一起你会很多很多问题了啊， 所以你从开头呢，你宁愿住在隔壁，不要住在一起，对不对啊？所以尊重彼此，让他们自由飞，因为已经长大了，你不能教，你不能教。他小的时候你没有教的东西呢，现在不能教了，你已经失去那个机会。这是为什么我们还有孩子在身旁的呢？你要赶快抓住现在的机会，你把该教的东西教了，等他们大了结婚了，你是做客人啊。有一次我的小女儿生孩子的时候，我去照顾她，那她就说她有一些黄瓜啊，她喜欢吃那个酸酸的黄瓜，我就问她你要我怎么样做，她就笑了，妈妈就是你教我那个办法嘛，对不对？所以我要做菜，我要问他你要怎么做啊？这是尊重，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是不是 ？OK， 所以原则是这样：离开父母，然后联合，灵的联合，所以毕竟是两个都是爱主的人，你的灵才可以联合；魂的联合，你的价值观念要一样；体的联合，你们就在一起。婚姻是这样子，第三样，成为一体，不能再分开了，就这么简单。你要先独立，然后你才可以联合，然后就不可以再分开了。这圣经给我们的原则 ，OK？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为什么？因为不需要遮遮掩掩，不需要遮盖，不需要有私房钱。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犯罪，我们带着上帝的荣耀，所以不需要遮掩，不需要自己保护自己，夫妻什么都可以谈啊，不需要有好像心理学家说有一些秘密你不要谈，对不对啊？所以你如果是两个人都可以公开啊，所以其中一样应该做的，你可以教你的孩子，如果你自己没做到，就是每天一起读圣经祷告，每天一起到上帝面前。现在呢，你们自己开始了，好 ，OK。人不可以吃的，不是苹果，不是智慧果，不是禁果，不是善恶果，是叫做分别善恶。分别善恶，我们不要自己分别善恶，因为我不是上帝，我不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要制定标准。所以人不要自我中心，自作主张啊！因为我们自己要做老板，社会吵架。哎，各位想想，上个礼拜有没有人吵过架？那今天就分析一下了。哦，我们为什么吵架？是不是自作主张？对吧？所以我们会想。这些都是因为自作主张。同样的问题，伊甸园一个问题，到今天还是一样的问题，后果自负了，是吗？所以人的问题是我是所有的问题，我不听设计者，只是我自作主张。夫妻的问题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要提醒自己哦，我有没有自作主张，或者我每件事情先问上帝，因为上帝不会两个意思的，他一定是告诉你同样的话，圣经只有一本，是吧？所以我们不要自作主张。魔鬼呢？魔鬼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抵挡上帝的这个魔鬼，魔鬼就是天使。上帝也给天使选择要不要听上帝，其中一堆就选择不要，所以他们就叫变成抵挡者了啊！抵挡者这个字就是魔鬼，在希伯来文就是撒旦。啊，这是同样的，都是抵挡上帝了。魔鬼要我们自己做老板，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有没有看到？啊，因为魔鬼知道，如果我们的自己做老板的话，我们就已经输给魔鬼了，我们就跟着他去了。所以夫妻必须要一直提醒自己，我不要听魔鬼的话。所以魔鬼的诱惑就说：“对你好啊。”很好吃哦，又漂亮啊，又可以给你有智慧啦，是不是？这三样，今天魔鬼用同样的办法，好吃哦，好看哦，又给你有智慧，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有没有看见？现在还用同样的方法，他还赢了，我们还在输了。所以有一个老传道人他说三个忌啊，这很容易忌 ：gold、glory and girls。的 girls 也可以说 guys 啊 ，gold 利益 ，glory 你的骄傲利益，然后色情。现在你看很多很有名的传道人，为什么？晚节不保，还是这三样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警惕，我们要小心。看见谁的失败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因为我也是人而已啊，我没有比他强，是不是？其实上帝要给我们的，不单是好看，不单是好吃，不单是有生命，还有很多其他的更贵重的东西。魔鬼在骗我们，不要被魔鬼骗。一起读好吗？因为看见没有啊？这信耶，这是约翰一书啊，还是同样魔鬼的办法，还是同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吧？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为什么还是一样的办法？因为还在输给魔鬼嘛，我们还傻傻光光，是吧 ？OK， 要警惕自己。我从小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是夏娃。听了魔鬼的话，对不对？为什么圣经怪亚当？罪是从亚当进来，死是从亚当进来，对不对？那明明是夏娃错，夏娃听了魔鬼，去揽了这个分别上树的果子吃了。为什么怪亚当？那因为呢，后来有中英文对照的圣经出来，我以前在看这个英文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为什么有一点不同？什么不同呢？在和合本他说一个女人就宰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我以前以为说哦，那魔鬼跟夏娃在谈话，那夏娃被骗了，所以采了吃了吃了，这很好吃哦。继续找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啊？你试试看，这个很好吃。他找回来，亚当就被骗了啊。但是原来不是，所以我就把那英文写下来给大家看，听见。And gave also unto her husband with her. NAS. And she gave also to her husband with her. NIV. 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who was with her. 新译本这一处就翻译比较好，又给了和他在一起的丈夫，有没有看见？所以原来亚当就在旁边，这个叫我们了解了。亚当有责任要看守他的家，他就在旁边。魔鬼跟夏娃在讲话的时候，上帝岂不是真说？亚当应该说什么？我听到上帝讲了啊？然后魔鬼说不一定啊。亚当又说是危险东西啊、哦、啊，我们不要信他了，是不是？因为上帝说必定死的，亚当没做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没有看守他的家，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 CEO 应该看守他的家，他没有负责任。这是为什么罪是归给亚当？为什么罪是从亚当进来？为什么死亡是从亚当进来？所以耶稣基督是后来的亚当啊！所以你看见那个责任吗？上帝讲的不会乱讲话，你的责任，我的责任，各就各位。结果是糟糕啦啊！所以我们没有时间继续讲了。结果我们的世界就坏掉了。幸亏就在这个时候呢，救恩的计划也开始了。救恩的计划，上帝说：“我又要救你，魔鬼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谁是女人的后裔？”耶稣啊，我们都是男女的后裔，对不对啊？只有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你读马太福音很清楚啊。 一直从亚伯罕、大卫，一直下来下来到约瑟。那我说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他没有说耶稣的儿子是耶稣，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感谢主，就在人犯罪的时候，上帝救恩就开始了。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旧约就是跟着这条线一直下来，要引进救我们的那位基督。到四福音的时候，就说救主在这里了，跟着下去就是看将来，将来我们要跟他在一起，是不是？所以神本身就非常有头绪的啊。所以希望你们用功读圣经，救恩开始了，救恩开始。刚才我讲过了，你的手机如果不是那个新的，他说不要进水，你听不听？当然啦，你不听的话担保作废了，是不是啊？人生所说也是一样，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看见没有啊？这是保护我们，不是管我们。很多人以为上帝的话是管我们，那我们不自由，其实不是，是保护我们。就像你的手机告诉你不要进水，不是要管你，是在保护你，对吗？我们教我们的儿女也是同样的教法，不是说你这样子啊，你不听上帝，上帝会打你哦，不是啊。上帝告诉我们，是因为他要保护我们，他爱我们，对吗 ？OK， 因为他是创造我们，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想的话每一个人都要听。你违反的话呢，就糟糕了。他造的地心引力，你管你信什么不信什么，你违反的话，你就后果自负，对吗 ？OK， 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婚姻，上帝就是爱，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怎么样？基督是我家之主，非基督的婚姻应该怎么样？上帝就是爱，如果你的家要有爱吗？没有其他办法，那怎么办呢？赶快去找耶稣嘛！所以我们中间今天无论是已经信主还是没有信主，同一个标准，同一个办法。你已经信耶稣吗？赶快把圣经读熟，跟着做。你还没有信耶稣吗？赶快先去找耶稣，得到他给你的新生命，是吗？今天晚上我们会讲多一点这个教，但是我现在要提出来一件很多人的误会：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清楚吗？这个没有问题。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丈夫你爱你的妻子，为他舍己，对不对？如果是为他舍己的话，你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放下？吵架啊，你可以为他舍己了，对不对啊？所以当你知道怎么爱的时候，就像基督这样爱。问题是妻子，因为很多基督徒误会这句，甚至有一些教会交错，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那我的丈夫叫我说要去银行偷钱，那要不要顺服？你说不可以，那为什么不可以？圣经说要顺服 啊，原来顺服这两个字不在这里，是从上面来的。彼此顺服，难道说你们做妻子的自己丈夫如同主，所以顺服不在这里。什么意思？彼此顺服哦，我先生说啊，我们去银行偷钱，我说好啊，彼此顺服不大对。原来上面还有一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然后才彼此顺服啊。我先生说我们去银行偷钱，我说耶稣可以吗？他说不可偷盗，那你就不需要再想了，看见没有啊？所以原来我们不是听人，世界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们是听创造主，这个原则非常重要。我们只听一位，所以婚姻里头也是一样，你不是听爸爸妈妈，你不是听妻子，你不是听丈夫。有人就说亚当糟糕啦，因为上帝说你听了你妻子啦，所以糟糕啦，是不是？说不要听妻子。但问题是亚伯罕，上帝说凡你妻子所想你就要听，那到时要听妻子还是不听妻子？ 哦，原来是看看耶稣讲什么，上帝讲什么。在亚当的情况之下，他妻子讲的话是不是上帝要讲的，所以不要听。在亚伯罕的情况呢，撒拉所讲的是上帝要讲的，所以要听，看见没有？很容易，所以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位啊，很会做人吗？是不是啊？所以丈夫妻子都是听同一位，所以我们只有这个时间，我们看看我们的人生目的是看造你的对你有什么目的，什么是对错，创造者对错的标准是什么，那你做人就很舒服了，是吗？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再想了。 OK， 所以需要是什么呢？每天读圣经，我把它叫做一天两餐。很多父母亲忽略了孩子饭是有给他了啊，你每天都有给孩子吃饭，没空的话，好像刚才王弟兄接我来的时候没空啊，去麦当劳买一个东西给他吃，是不是啊？你总会给他吃的。你的孩子有没有三天不吃饭的？哦，这很大问题哦，是不是啊？你就说是不是生病了啊？你不会这样做，有没有三天没读圣经啊？不需要举手啊。对不对啊？所以难怪我们孩子的灵命瘦得不得了啦，都快要饿死了。你带他来主日学，对，一个礼拜吃一个大餐，其他就没吃了，对吧？这是我的大女儿的家，每天一起读圣经祷告，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带那个英文的书叫 Step by Step， 如果没有，我弟弟那里还有。那本呢是我们，都是我们两个女儿写的。这个什么意思呢？我如果教的对，可以继续再传下去下一代，好不好？对吧？一架汽车刚才讲过了，听说汽车的话，如果不听呢，后果自负了啊！所以我告诉你啦，你不听是你的事情啦，不要怪我啦啊！后果自负。如果我们现在有问题，特别你 teenager 有问题，夫妻不要彼此指责，没有用。回去工厂，回去工厂。一个家庭只有一个男孩子的，教一个女孩子，他们很不同意的，都是要钱的。所以他们来跟我谈话的时候，他们说都是你把他宠坏了，没有用，是不是啊？对方就说都是你怎么怎么没有用。是两个人都要回去工厂，彼此支持。有问题的时候要彼此攻击，那没有用嘛，对不对啊？有问题的时候是两个人彼此支持，我们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进步的，我们有什么还可以做的事情，对吗？ OK， 所以回去工厂，我们无论什么年龄，我们的爱情还可以是鸟语花香，这也是你原来结婚的时候你所愿意的，对不对？ OK， 我们的爱情怎么样重整呢？把我们的爱放在耶稣基督的大爱之中，只有他的爱是可以长久，他的爱不会变旧，对吗？那我们就可以无论什么天气，我们可以有恩爱，我们可以同心，因为我们就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要听魔鬼，魔鬼要我们自作主张，不要听他，因为我没有造天地，我没有那个智慧，所以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做人呢，一定不理想。不理想，圣经用的词就是罪。罪这个字不是犯法，不是打人，不是骂人，罪这个字是没有一百分。我的生命没有一百分，你呢？那如果我自作主张呢，没有一百分的生命一定会死掉。罪的功下就是死，对不对？只有耶稣基督从天上来为我而死，代替我死，然后胜过死亡，这个就是好消息了。我的不理想，我的罪带来死亡，耶稣基督代替我死，然后胜过死亡，这是他解决的办法，你要吗？上帝爱你，他解决办法，一起读好吗？上帝爱世人，爱 上帝是爱我们，每一个人要的话呢，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而永生，因为他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爱的关系是不能勉强的。你们结婚你们就知道了，你没有办法勉强对方爱你的，没有办法，爱是要自动自发，所以上帝不会强迫我们信他，因为没有用，他要建立关系是爱，我们要自动自发说我要接受你的爱，我要跟你建立这个爱的关系。如果你还不肯定你已经有上帝的生命，有永恒生命，你今天可以，我就帮助你把圣经的一些字放在一起。我先承认他造我，我不是猴子的后代啊，耶稣爱我到世界来。今年我们用的时间是什么？根据耶稣降生，对不对？所以耶稣的历史性呢，是比什么都有啊，他是最有历史性的，对不对？用他生日来过我们的时间，他爱我，圣诞节的纪念，为我的罪，为我的不理想，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历史的事实。他流的血可以洗净我的错误，耶稣的复活，历史的事实，叫我得到新生命。耶稣胜过死亡，胜过罪。我的决定，耶稣，我要你，求你住在我心中，救我，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生命。我的决定，我要换一个方向。以前我是自作主张，现在我要听你了。三步，我承认耶稣是谁，做什么事情。第二，我的决定。第三，我的整个人啊，我的人生观，我的世界观，我现在要跟你了，不再跟我自己。他呢，就把他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给我，他就给我智慧，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他造我是有计划的，当我说我听你了，他的计划就可以实现，我呢就可以享受他的爱、平安和喜乐。爱、平安、喜乐，有谁不要？是吧？如果你是你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那你就是开的天窗，让天上的福气经由你来到你的家，多好，是不是？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呢？因为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事情，所以是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在耶稣的名字的范围里头。我们华人是很有礼貌，所以我们用奉啊，奉主耶稣的名。其实这个就是 in， 我是在耶稣里面才可以这样祷告，是吧？我现在用一分半钟带我们做这个祷告，好吗？啊，你要的话你就跟我讲了，已经信主的你就到分点跟我讲，带着我们中间如果有福音朋友，他也可以跟我们同样得到这个福气。现在开始，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的错误，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主耶稣，我要你，请你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生命，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过去靠自己没有依靠你，自作主张，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叫我享受你的爱、平安、喜乐，祝福我全家，叫我们都信靠你，享受你的爱。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就是真实的意思，上帝知道你是真诚的。那我相信多数是本来已经信主的，但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是刚刚了解了啊，